好，今天还没有开始正道之前，我们是用一段时间教导我们的儿女孩子们你们看着我OK， 哇，现在孩子越来越多。OK， 很好，生养众多，子弟是有福的。OK， 所以孩子们你们看着我，星星Gabriel Shine佳佳佳佳，我不知道你还听得你中文在进步哦。就点头了就可以了。OK， 你们在家里的时候尽量每个星期最少一次抓着你的爸爸读经。不用紧，爸爸不在，抓着妈妈啊 ，Gabriel 你就抓着妈妈啊，伟杰你抓着妈妈啊，不要看不起自己，因为你有天上的爸爸，他会看顾你长大的，他会把好的东西给你。Gabriel 也是，好，所以你们要抓着你们的父亲一个星期一次，啊，抓着他们，抓着你爸爸，啊，没有爸爸，爸爸不在，抓妈妈，说读圣经，好不好？怎么抓？吵着妈妈，吵着妈妈，吵着爸爸，如果妈妈，如果有爸爸的话，一定要抓着爸爸，不可以给他懒惰。然后叫他读经，因为这个是上帝教导爸爸的，这是爸爸的责任，要把信仰传传下去。听清楚啊，在旧约里面很清楚，上帝说这是做丈夫的责任啊，你们不要把它推给老婆，老婆又推给先生，然后结果什么都不做，你们不要等到来教会的时候才做，这是不对的，这是很不对的。所以你要抓着妈妈，伟杰 Gabriel 抓着妈妈教他们读经。读经的时候可以教他们识字，识字就是说他们不会的字念给他们听，教他们认字。我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读英文圣经，所以他们现在用成人的 ESV Bible， 成人的大人的 ESV Bible， 他们已经差不多98%的字都会念了，只有18%的字不会读，然后读了我再解释给他们。那如果你们要加强他们中文，你们也念中文的，然后中文也是很重要，因为以后英文也是会慢慢的没有这么重要了。中国现在崛起哦，所以你们不要等到以后才来补中文。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为做丈夫的责任啊。如果你孩子还是一两岁的话，就不要先看那些图片的，有很多图片的圣经。一岁到三岁看那种很多图片的圣经，四岁五岁。也是看那种比较少图片的圣经。六岁的时候你们应当要给他们看圣经了。这个几岁？你几岁？五岁。你不懂你几岁？他几岁啊？我忘记他。要六岁。这爸爸糟糕。OK。要六岁了 ，OK， 所以他差不多了，他跟姐姐的英文只差一点点嘞，所以他 ESV Bible 他都可以看了，看了然后你要解释，所以那天他就问我什么叫 fugitive， 因为他看到该隐被赶出去，什么叫浪子，然后我就说如果你不听话，我把你赶出去，你睡在楼下，然后有个蟑螂还有老鼠跟你一起睡觉，然后你自己去找食物，这个叫 fugitive。他说你不听话就把你赶出去，所以上帝把该隐赶出去了，所以你们要有责任的来教导他们，所以我提醒了你们每一个人，这是你们在上帝面前的责任。好，我们今天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九章18节至31节。 Matthew chapter 9 verse 18-31， 马太福音九章18-31节，你们先翻圣经哦，待会我们再看投影片。马太福音九章18-31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耶稣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位会堂的主管走来，跪在他面前说：“我的女儿刚死了，但请你来按手在她身上，她必活过来。”于是耶稣和门徒起来跟着他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她走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服的穗子，因为她心里说，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就必痊愈。耶稣转过 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23节，耶稣进了那主管的家，看见吹笛的人和喧哗的群众，就说：出去，这女孩不是死了，只是睡了。他们就嘲笑他。耶稣赶走众人之后，进去拉着女孩的手，女孩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那一带。27节，耶稣离开那里的时候，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进了房子，他们来到他那里，耶稣问他们：你们信我能做这些事吗？他们回答：主啊，我们信。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就吧。他们的眼睛就看见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们千万不可让人知道，他们却出去把他所做的事传遍了那一带。好，我们来，我们低着头，我们向神求恩典，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再一次的真的恩待我们。若我们有任何的罪孽与过犯，我们求你再一次接着透过你圣子耶稣，我们的救主的宝血，再一次的洗净我们一切的肮脏污秽，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一切，使我们站在你的面前，被称为义人，被称为你的儿女，被称为圣徒。求主，求天父上帝，你所差派的圣灵上帝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做教导的工作。若我们有任何不对的思念，不对的价值观，求你一一的责备我们，求你真的改变我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指引我们，感动我们。我们求你施恩典，我们求你怜悯你自己的百姓。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在绝境受苦黑暗中要信靠耶稣，马太福音9章18至31节。所以在马太福音9章18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位会堂的主管走来跪在他面前哦。在这之前的时候，如果你们回想上前几次的时候，你看上文的时候，你们记得耶稣在哪里吗？耶稣在马太税吏的家里。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跟税吏与那些的罪人一起的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有人问他问题，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问他有关禁食的问题，你们记得吗？然后就在有人在问他问题的时候，有一位的会堂的主管就走来耶稣的面前哦，他就寻求耶稣，找耶稣哦。这个的会堂的主管是什么呢？什么是会堂？会堂是在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就是以色列有一个的时期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因为背弃神，结果上帝审判他们，使他们被掳巴比伦，他们被抓做奴隶，然后到了巴比伦。到了巴比伦这个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圣殿了，所以结果他们就开始了会堂。会堂就好像今天的教会一样十多个人男人，然后还有他们的妻子一起的集合在一起，一起的来敬拜上帝，这个就是会堂。所以会堂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然后主管呢，主管会堂的主管就是好像今天的长老与牧师一样哦。所以这个的会堂的主管呢，就跑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哦，他说：我的女儿死了。所以你看到和合本他就说，就用这个字拜 knelt before him 哦，所以他拜在上，就是跪在耶稣的面前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的事情，就是这个的主管他的女儿死了，她正在一个的绝境当中哦 ，hopeless， 绝望当中。她的女儿死了，她应该是很爱她的女儿。然后结果在马太福音9章18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他说：“我的女儿刚死了，但请你来按手在她身上，她必活过来哦。”所以从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她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旧约的历史，你熟悉旧约的话，你看完整本的旧约的话你们知道旧约有几个复活事件呢？就是先知死人从死里复活的事件有几次？你们几个人看完旧约的记住？哇，只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在旧，你们要看圣经哦，你们不看圣经很可怜的哦。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就有三次的复活的记载，一次是 以利亚，两次在以利沙哦，所以在列王记上还有列王记下的时候就记载了三次，只有三次死人从死里中复活的神迹，三次。所以这个的会堂的主管他的信心是很大的，因为这个是千年不得一见的，但结果他相信耶稣有这个的能力能使他的女儿复活，所以他结果他就来跪在耶稣的面前，或者和本说拜在他的面前求他。所以总共整个的圣经的整个的历史当中，我们有大约十次的记载，十次，第十次是有耶稣复活之后有许多的人复活，但你回去好好的算的话，有十次的记载就是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当如果你们的亲人或者朋友离世的时候也不要有一个的太过应该怎么做呢，一个的假想说我去按手祷告他一定会活过来，因为在整个一个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只有几次，十次，这是不多的所以当人离世的时候你可以说是神真的是要他离开当然我绝对不会说今天没有复活的事情因为神从来没有这么说，圣经也没有这么说，但是你们不要千万不要认为就是复活是很平常的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我就去到因为我看了圣经也没有人教导我，结果我看到每个人要有一些人他们病了要快死的时候，我相信说我按手祷告他一定好，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按手祷告之后那个人很快就离开了，不是因为我按手祷告他就离开，是他原本就要离开，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有时候神会听我的祷告医治某一些人，但是有时候不会，神在主权在于他。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的主管在他的绝境当中，在绝望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找耶稣，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他求耶稣怜悯他与他同去，然后耶稣就怜悯了他与他同去他这一个的举动在众人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这个的举动是可能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是很不容易的。打个比方你们刚才在这敬拜的时候你们在敬拜的时候有没有，有时候你们有在求上帝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说我可以跪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跪下来，但是你想说你要跪下来的时候，你第一个的思念就想说糟糕，弟兄姐妹不懂会怎么看我，对不对？所以你要跪在耶稣的面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众人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所以如果你们在聚会的时候，你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你们有求于上帝，你们要跪在耶稣的面前的话，我说这是可嘉的，我绝对不会说你在做什么，但是问题是你过得了你心里那一关吗就是说哇，每个人到底在看我为什么在跪。所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首先我们每一天第一个的事情就是要学习我们的膝盖要跪在上帝的面前向他祈求所以很长的时候，但是我们不是如此的，我们很长的时候在绝境的时候我们依靠的首先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医生，律师政府，银行。当你发现这些都不能帮助你的时候，而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怎么办？
祷告。
祷告，很好。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要学习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祈求那我们看二十节有一个的女人患了十二，你说耶稣就起来了，就跟着这个的会堂的主管就去了。二十节，有一个的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他走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服的穗子，因为他心里说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就必痊愈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可以注意到这个的女人她是一个受苦的女人她受的苦是很深的，是很大的，因为她受苦受了十二年的苦所以结果我们看另外一本的福音书其实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个的事件，马可福音就给了一些的详细的细节，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六节说，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痛苦，又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不仅毫无起色， 反而更加的沉重啊。所以昨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医生啊，所以昨晚我就问 Dr. Yap， 我就 SMS 啊问他说这个是什么病，他告诉我说有可能是我也不懂怎么发音，等一下发音错你们可以问他，应该叫 von Willebrand disease 啊，中文的翻译叫血管性血友病啊，就是说有可能他的月经不断的失调，有可能就是他经常下体一直不断的流血。所以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六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如果你患了这个的病，你首先就是要求医治。这位的女人她就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因为一直不断的寻名医，一直不断的看医生哦，她花尽了她所有的钱，那这个是什么，破产啊。所以生病是会破产的，你们知道吗？在新加坡他们有时候咖啡店的时候，他们就说新加坡可以死也不可以病，但是我发现最近连死也不简单，因为连死你知道都要5000到10000块钱来做丧礼最便宜要5000但是普通上来说可能是要10000块钱，连死你没有钱都不能死得很平安，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所以这个的女人她就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她破产了，然后你又看到什么，不仅毫无起色反而更加沉重。所以结果他可能就是吃了很多药，也很可能医生就做了很多的诊疗，结果什么反而没有起色，反而更加的沉重。所以你们看到在前面的时候，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六节说，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的痛苦。在这里的时候不是告诉基督徒说你不可以看医生，你们生病你们首先要祷告，第二你们要什么，看医生，不要不要愚昧到我说我只祷告我不看医生，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看医生，但是很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问医生不要问我，但是我猜应该是这样很长的时候医生也不知道你真正得了什么的病，真的。所以有很长的时候需要到医院做那个抽血实验，那结果往往有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以前我做过实习护士，所以很长的时候医生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要开什么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的祷告。这个的女人她因血漏的病啊，她患有这个的血漏的病，就是她可能月经失调，可能一直不断的流血，结果她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呢，她就被视为一个不洁净的人。在旧约的律法中有卫生的条例，听清楚啊，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有卫生的条例 Ceremonial Law of Cleanliness， 就是讲究卫生的。所以在利未记15章25节说，女人若有月经污秽期以外血漏多日，或是月经污秽期过长患有血漏症，她在这些血漏的日子是不洁净的，好像她的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她在血漏症的日子躺过的床都像她在月经污秽时的床一样，她所做过的家具都不洁净，像月经污秽的时候一样，所以有卫生的条例。所以结果你们一定姐妹你们就说，哇，这个有点不公平，为什么只讲女人呢不讲男人，男人也有的，男人也有不洁净的时候。在利未记15章16节在上文的时候，人若是遗精，这个人是其实是男人，因为只有男人会遗精，人若是遗精就要用水把全身洗净，并且不洁净到晚上，无论是衣服或是皮革被精液污秽都要用水洗洁，并且不洁净到什么晚上。所以这个是有关卫生的，所以这是卫生的条例因为以前没有这么的科技，没有这么的发达，所以姐妹来月经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承载的，所以我不懂怎么描述所以就很有一些的卫生的条例要 要确保，这是神为着他的子民的益处而行的。但结果这些的旧约的卫生的条例，其实它只是要，它不是单单卫生条例，它是要教导属灵的意义。教导什么呢？教导百姓说上帝是圣洁的，所以那些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去到圣殿的。所以这个的观念是要一直灌输他的百姓，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上帝是圣洁的，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你们要干净啊，指向圣洁。然后在整个的旧约的礼仪，这个的卫生的条例里面，结果他是要指向一个最终的一个的实体，就是耶稣。他们要让百姓知道说他们是不洁净的，要让百姓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不洁净的时候的啊，每一个人啊姐妹都会有月经，每个的弟兄就会叫什么经啊遗经，都有不洁净的时候。这一个的真理是要告诉百姓说，你们要等待上帝来洁净你，就是什么耶稣。所以这整个的旧约的律法是指向什么耶稣的。所以耶稣说旧约的律法与先知都是什么指向他的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女人是非常的可怜的，因为她不洁净。她不洁净她就不能到圣殿里面敬拜。然后结果她会被世人看为什么肮脏的，因为凡是她动过的东西，你动到她都算什么不干净不洁净。所以她是很可怜很可怜的。所以她也这是为什么她就偷偷摸摸的。啊，你知道凡是要寻求耶稣医治的，他们通常会求耶稣的，告诉耶稣，或者求耶稣为他祷告，或者求耶稣为他按手。但这个的姐妹做什么呢？她说，我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就必什么痊愈，因为她知道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她害怕，她可能偷偷，她很可能害怕，所以就结果就偷偷摸摸的就想要摸他的耶稣的衣服的碎子哦。所以他的信心是很大很大的，因为他不需要耶稣为他祷告，他不需要耶稣为他祷告，他也不需要耶稣按手在他身上。他说他在他心里说，只要我摸到耶稣的衣服的碎子，我就必痊愈哦。所以结果你就看到在路加福音8:44，他从后面挤来，一摸耶稣的衣裳的碎子，血就什么立刻停止了，就自主了，所以结果他就马上就被医治了。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人，我们凡是我们每一个的任何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受苦当中的话，你们一定要亲近耶稣。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的苦，但是我知道有些的弟兄姐妹是在苦难中。你们凡是在苦难中的，你们一定要亲近耶稣，要像这个女人，她受苦，她用尽了她一切，她在苦中，但结果她就不断的要亲近耶稣，而且她的信心是非常大的。如果你们在你们当中，你们有任何的一些人认为自己是肮脏污秽的罪人的话，你们更应该也是像这个的女人一样，不洁净的女人一样。亲近耶稣，因为耶稣才有办法接近我们，耶稣才有办法使我们脱离我们的苦难呢。所以我们看22哦，耶稣转过来就看见，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其实如果你注意看路加福音8:47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是耶稣是当着众人的面前宣告的。因为他问耶稣问说，谁动了我？结果这个女人就发现没有办法了，结果他说是我。然后结果他就把他的病情这个是很羞人的，他就讲了出来之后然后耶稣就宣告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这是个很安慰的话，因为耶稣称她为什么女儿，她是基督的女儿，也是什么上帝的女儿。所以耶稣就对他说，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为什么耶稣就要在大庭广众里面这样宣告？为什么就要他起来出来，然后把他的实情说出来，然后再宣告？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呢？首先可能第一就是可能因为耶稣不要他迷信， 因为有可能呢，如果耶稣没有告诉他说他是什么使他被痊愈的话，他可能会迷信说啊，我是因为我动了耶稣的衣服的穗子，所以我好了。你知道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啊，早期教会的历史当中，教会是曾经非常迷信的，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圣徒这个某某圣徒的遗物，结果他们会留下来，结果他们一想到说摸这个某某圣徒的遗物，一摸的时候他就好了。所以耶稣要阻止这些这些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的迷信，所以结果耶稣要告诉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不是因为他摸了耶稣的穗子，也不是因为他摸了耶稣的衣服。第二，耶稣要当众宣告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耶稣要他要恢复他的宗教生活，恢复他的团体生活，因为他不能去圣殿。每一个人都把他看为什么不洁净的女人，结果是耶稣一宣告的时候，他这个人已经被医治了，结果每一个人就说啊，他已经好了。因为他好不好没有人知道吗？人只知道他以前是不洁净的，结果他好的时候他人家怎么知道呢？但是耶稣一宣告的时候，每一个人就知道他已经病得医治了，他被洁净了，所以恢复了他整个的团体的生活。所以耶稣是非常有智慧的。第三，耶稣告诉他说，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结果这个的信心痊愈哦，你看和合本的话，和合本的翻译这里翻译是对的，他翻译说你的信救了你原文是 sozo 你们看到英文那个音译 sozo， sozo 的意思可以被翻译成救，拯救的意思。所以耶稣就在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马太就用了这个的字所说，说耶稣用了这个的字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结果他整个的意义是什么？结果整个的意义是双重的。耶稣是要告诉他说，你不单单你的病得医治了，而且上帝也拯救了你，就是耶稣也拯救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单单也要医我们的病，耶稣更要什么？拯救我们的免离地狱的苦，地狱的审判了。所以在罗马书3:23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是透过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上帝的面前就白白称义了。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饶恕了我们的罪，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称义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再灭亡了，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使你算你为义人哦，把基督的义算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看继续看23节，耶稣进了那主管的家，看见有吹笛的人、喧哗的群众，就说出去，这女孩和本翻译成闺女，不是死了，只是睡了。他们就嘲笑他。耶稣赶走众人之后，进去拉着女孩的手，女孩就起来，这消息就传遍那一带哦。所以整个的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当他们有丧礼的时候，他们会有吹笛，就好像我们华人新加坡的华人一样，就是有人坐月，然后他们有当时候的文化，他们有一些的职业的爱哭的人呢，就是他们会请人，然后有两三个人，他们就在那边哭泣，然后结果好像有一个的气氛，然后结果每一个人也一起的哭，所以这个是那喧哗的群众。所以耶稣一到那里的时候，说这个女孩不是死了，是什么？睡了。结果每一个的人就笑他说，哇，你是很无知的，怎么可能是睡了的呢结果他们就嘲笑耶稣笑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跟使徒还有先知们，他们经常用睡了这个的词汇来表示一个的圣徒的死亡。为什么呢？为什么死就死吗？为什么会讲睡了？为什么呢？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醒过来，醒过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会复活。所以耶稣就说，所以如果你经常参加丧礼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的布条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Whoever who believes in me, though he dies, yet shall he live. And everyone who lives and believes in me shall never die. 所以耶稣就问马大说，你相信吗？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耶稣问马大说，你相信吗？所以结果我问你们，你们相信吗？你们可能有一些在主里面，就是信主的人，他们已经离世了，他们在主里面睡了的人，你相信他们有一天会复活吗？你相信如果有一天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走完这个世界的路程之后，你会复活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很多神学院的一些的教师是不相信的，你知道吗？有一些的牧师是不相信的，只是他不敢跟你讲了。你相信吗？你真的会相信你会复活吗？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 的教义，也是我们信主最大最大的盼望啊！所以不要以为 你在这世上只有这一生一世，是我这一生一世，所以你以为你说你将来不会复活，所以这一生你要尽情的享受，尽情的就是说我要多高兴就多高兴，因为人生只有一次。如果你说人生只有一次，只有在今生今世的话，结果你会过着很不敬虔的生活。你会认为就是说，哇，在这个的世上能吃就能吃，吃多少就吃多少，因为以后也会变，以后没有得吃了。所以告诉你，以后没有得吃了，以后还有的吃喝玩乐，因为我们会复活，上帝会把荣耀的身体给我们，将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的吃喝的，你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个的我们这个的暂时的身体当成是永恒的，耶稣要给我们复活的身体哦，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所以当基督徒死的时候，我们称为他睡了，因为他必要醒过来哦。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论到睡了的人，就是死了的人，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好，所以当你们的你们亲至亲的至爱的亲戚朋友离世的时候，你们不要哀哭到好像没有盼望一样，只要他在主里，他一定会复活，他是睡了的。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了又复活，照样也应该相信那些信靠耶稣已经睡了的人，上帝必定把他们和耶稣一同什么带来。所以睡了的人一定会复活，睡了的人一定会醒过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就告诉他说，这个女孩是睡了，然后耶稣就使她什么立刻醒过来，就是复活了过来。所以耶稣就是那复活的大能哦。所以在我们看继续看二十七节，耶稣离开那里的时候，有两个瞎子啊，所以之后的时候，这个的女孩就起来了，耶稣就拉着这女孩的手，这个女孩就起来，这个的消息就传遍了那一地。所以我们看二十七节，耶稣离开那里的时候，有两个孩子瞎子，两个瞎子跟着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两个的瞎子是活在哪里？黑暗之中的，什么都看不见的。结果他们的信心是很大的，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耶稣行神迹。他们有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没有。他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听来的。有没有看到？但他却什么？相信。而且他们不只相信，他们喊着什么？大卫的子孙。他们是喊大卫的子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意义的一个的名称哦。因为当他们喊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承认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沿着大卫而来的。而大卫是谁？大卫就是君王。所以凡称大卫子孙的时候，他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的称号，就是基督的称号，受膏的君王的称号。因为大卫是君王，所以上帝应许大卫说，将来你必有一个的儿子要做你的王位。所以以色列百姓一直在等待这个的君王，一直在等待这个的弥赛亚。所以这个两个的瞎子，他们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啊，差不多是等于说基督啊，基督，弥赛亚，弥赛亚，你是那受膏的君王，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吧。所以虽然他们没有看见过神迹，但是他们的看见耶稣行神迹，但是他们的信心是很大很大的。结果耶稣就进了 房子，二十八节，他们来到他那里，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些事吗？他们回答，主啊，我们信。于是耶稣摸了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心就给你们成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可能你们有一些的人呢是眼睛看到的，但是我告诉你，有时候有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是活在黑暗中的，因为他是很孤单的，因为他的前景是没有盼望的，他活在很多的恐惧，他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在这个的光景里面的话，你要求耶稣说，耶稣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一直不断的向耶稣求，因为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你。如果你说我已经祷告了，但耶稣没有听我祷告，我说你不要放弃，因为耶稣是蛮有怜悯的。所以你要像这两个的瞎子一样不断的求，当他们求的时候，耶稣有没有马上医治他们？没有哦，没有马上医治他们。耶稣几时才医治他们？进了房子以后。所以他们有没有说，耶稣你没有踩我就走进房子，他说，哦，我放弃了？不是，他们就什么死缠烂打，就紧紧的跟着耶稣啊，就一定有人帮着他们，就进入到屋子里面，就是不断的求耶稣，所以耶稣就怜悯了他。所以如果你们是在黑暗中，你心里面是在黑暗中的，没有人知道你的秘密，你知道你将来要面对很大的灾难，你将来知道你要面对你不想愿意面对的事情，你是在孤独当中，你是在寂寞当中，你是在黑暗当中的，你是没有光景的啊。青少年也是有可能这样的光景的，你要向耶稣求 Have mercy on me， 可怜可怜我吧，不断的向耶稣求。所以在耶稣就怜悯了他，耶稣是蛮有怜悯的，耶稣怜悯了他们，医治了他们了，他们的眼睛就什么啊，看见了。三十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严严的嘱咐他们说，千万不可让人知道。三十一节说，他们却出去把他所做的事什么传遍那一带啊。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他们，我们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我等一下会解释，然后你再看你的心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跟他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他们当然，他们被医治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很高兴，高兴过头了，哇，终于看见了。但是耶稣已经跟严严的嘱咐他们哦 ，strictly， very strictly， sternly warn them。为什么呢？耶稣不要让每一个人知道，以至于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来找他，结果他不能展开他宣讲的事工。啊，结果每一个人就好像把耶稣当成明星一样 ，superstar， 就是一个能行魔术神迹的一个的先知一样。不是的，耶稣有他的意图，他的使命。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时候，不是一个恰当的时候。所以耶稣就严严的嘱咐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告诉人哦。所以很可能他们就太过高兴了，结果他们也不顾耶稣的吩咐，结果就告诉了每一个人。结果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很长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相信耶稣，但是我们不顺服耶稣。 We believe in Christ but we do not obey his commandment， 我们不顺服他。很长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很长的时候跟上帝讨价还价，上帝求你听我祷告，你听我祷告的话，结果你答应我这个的某某事情的话，我一定会更努力的侍奉，你听我祷告，或者你听我这个的祷告，你听了我这个祷告，我会更加的爱你，或者你听我这个的祷告，然后我的投资成功的时候，我会把钱奉献给教会。我告诉你，事情来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了，上帝听你祷告了之后，你真的会履行你的诺言吗？有时候孩子比我们啊，有时候孩子，有些孩子会比我们诚实，真的会吗？你不要跟我说你从来没有跟神讨价还价。我说人的内心很长的时候都会跟神讨价还价，但很长的时候神给你心中所要的之后啊，我跟你讲，你来的时候啊，你得到你想要的时候啊，结果说，哎呀，不要啦，你就开始跟神讨价还价了。之前你说你要给神这么多的东西，后来神给你了之后啊， 你原本要给神这么多的东西，就慢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神是很有怜悯的。哎呀，哎呀，这个是很辛苦的。哎呀，有处境不一样了，再少一点。哎呀，我现在的光景也不一样了，再少一点。这个可以慢慢来了，慢慢来。以前是说马上，然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结果就没了，就没有了。你们有没有这样过？你不要说你们没有啊，可能有一些真的是没有了。但是你说牧师你有这样的挣扎吗？我有，我有我的这样的挣扎。难道我没有吗？我有。有些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如果你让我这样的时候很痛的时候，我就会把一些的东西奉献给你。打个比方啊，这个我可以透露了，这是我的心中的挣扎。那时候我股灾的时候，两三年前股灾的时候，我就我是穷人啊，穷人的时候我卖了我的车啊，两万块钱有现钱啊，拿出来，然后结果我去投资，那结果赚了变成四万了之后，我就奉献给教会，就没有了吗？对不对？我跟老婆拿了7000块钱，因为在那时候在股灾的时候就买了之后，现在虽然在跌，但是我已经卖掉，全部卖到完了，结果我赚了大概10000多块钱。但是这个是我仅仅有的钱，我的钱是很少的。你们很可能很多人都比我很有钱的，真的。好，然后我在想说，我赚了，你知道那时候我跟神说什么吗？如果你让我你把这些的钱财赐给我的话，我一定会拿来奉献的。但结果现在我突然间你叫我奉献了，哇，我很难拿出来，你知道吗？我很难拿出来。然后我就那前几天的时候，我心里说，哎呀。啊，我就开始转了，这个的钱可以不要给出去先，然后等下一次股灾来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投资，那不是更多咯？你看，我就在开始里面内在化，我就什么跟神，哇，钻牛角尖。我告诉你们这些东西不是叫你们批评我，我告诉你们这些是告诉你们说，你们内心当中有可能也是这样的，往往你们答应神的事情，你们没有做到。你说你信神，但是说你不顺服他，有没有？你们不要回应我，你们回应神，圣灵知道的，你们不要使他忧伤。所以很长的时候，我们都使我们的天父忧伤，因为我们这是很不乖的儿女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之后，你们不要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很长的时候，我担心上帝是把你们从你们的光景里面救赎出来的时候，我更害怕的就是你们会不爱上帝了。因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发现什么都没有的依靠的时候，你就紧紧抓上帝，你抓得很紧。但是当这些事情过了之后，上帝使这些事情过了之后，你就什么？你就放松了。结果你就有时候就不来聚会，然后有时候就慢慢的你就不爱主。可能都会远离上帝，直到另外一次的灾祸临到你的时候，你才说啊，唯有主能够帮助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光景，这就是人内心中的罪哦，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所以总结这三次的记载里面，要总结一个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非常在乎我们的信心。 God lovesAnd God cares about our faith in Jesus Christ. 上帝在乎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所以这三个的记载里面，你们看到什么呢？啊，给你们看图片。这三次的记载，一个是在绝境中的，没有盼望的；一个是在受苦中的；一个是在黑暗中的那些瞎子，他们都以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若你们在任何这样的光景，你们要谦卑的跪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向他祈求，不断的亲近他。如果你说我没有这些事情没有临到我吃喝玩乐都很高兴，但我告诉你，你说人生不一定的，总有一天这些事情会临到你，你不要到那时候你才说我要耶稣，总有一天会临到你的。而当耶稣医治你了之后，你不要忘记他，当耶稣解救你之后，你不要忘记他，所以不要像那个瞎子一样。所以结果我们看最后一段的经文了，你们翻希伯来书11章16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没有信，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And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所以如果没有信，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上帝存在，并且相信他会什么？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And that he rewards those who seek him. 好，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就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我们的救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各自向他回应，审查自己的心，是否你曾经许下什么的诺言，然后结果你没有去实行，像这个的瞎子一样，他们可能答应了耶稣说我绝对不会告诉耶稣医治了他，结果他们却不听话，就把这事情说开来了。我们很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用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反复的思考，如果你是在绝境当中，或你在黑暗当中，你是在孤独当中，你在寂寞当中，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你的，你需要帮忙，你在受苦当中，你更要紧紧的抓住耶稣说，耶稣你可怜怜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我们每一个人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做祷告，然后我们待会我们就预备心，我们要进入圣餐。我们同祷告。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你如今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我们向你祷告。我们知道你是蛮有怜悯的，虽然你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但我们知道你透过主你自己的圣灵，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你依然能做医治的工作，你依然能够做拯救我们。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很多很多的祈求，主啊，很长的时候我们答应你，我们承诺的事情，我们可能后来都没有做到，求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求你使我们悔改过来，来啊遵行我们所许下的诺言。也主，求你真的帮助任何在苦难中、在黑暗中、在绝境当中、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你帮助他们，让他们教导他们如何的在你的面前谦卑，如何的跪在你的面前不断的祷告，如何跪在你的面前不断祈求你来可怜可怜他们。主，当你解救他们之后，让他们一生一生一生一世紧紧的跟随你，紧紧的来抓住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遵行你话语的人一定会永远的长存。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也信了你，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有永生。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交托，他们可能有在家中，在工作上有许多的苦难苦楚，主啊，你都看见，我们为他们祈求，我们为他们祷告，主你护庇他们，求主你真的使他们能够亨通，你使他们从绝境当中走出来。主，求你怜悯，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先预备心，我们要进入圣餐。好，你们看这里哦，WCF 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是威瑟敏特信仰告白，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信仰立场啊，就是把整一个的改革宗神学最重要的教导啊的精华都记载下来了。在17世纪的时候，就有100多位牧师神学家，他们就集合在一起，用了大概忘记多少时，你们记得吗？几天？一年吗？三年的时间，然后才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就看27章的第一节呀。那你们注意看，你们每次次序单的时候哦，次序单每次我们都有印那个信威瑟米特信那个的信条，你们要看，不明白说可以问我，这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是很重要。如果你能够明白的话，你就可以很牢牢实实的、很牢固的就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在威瑟米特信仰告白27章1节哦，就论到圣礼哦，圣礼我们有两大圣礼。第一圣礼是什么？洗礼。洗礼取代什么？旧约的什么？割礼。好，还有第二个什么？圣餐。圣餐取代什么？逾越节的羔羊的晚餐晚宴。 所以婚礼不是圣礼啊。There's only two sacrament. 啊，婚礼不是圣礼，只有两大圣礼是耶稣所设立的，但是婚礼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礼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什么印证？所以上帝与我们立约，因为圣经中没有这个的字，就是关系 relationship。所以上帝就用约这个字来表示他与我们有关系，他是主，我们是他的百姓。所以约就是这个约，上帝要做我们的王，我们要做他的百姓。所以圣礼是恩典之约的什么记号与印证 ，sign and seal， 就是 stamp， 好，印证，好，就好像打一个的一个的啊，你要买房地产的时候要买那个 stamp， 啊，或者你写信的时候，有些人比较就是以前古代的时候，他们是王家写的信的时候，他们要打一个的蜡印上去，就表示这是他写的，所以这个的。圣礼呢是恩典之约的什么记号与印证，是谁设立的？是直接由上帝设立的哦，直接由上帝直接设立的，为要表征什么 represent 基督和他的恩典。所以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吃了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一样，但是这个的饼不会变成肉，这个的酒也不会变成酒，但是它是表征，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与基督的一个的联合 ，a spiritual union with Christ in the Holy Communion， 啊，并确认我们在它里面有份，啊，确认我们什么在它里面有份，所以我们领了圣餐的时候，你们要记得说我们与基督是有份的，将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的坐席，一同的享用那个的最后的盛宴。又有属教会的人与世界其余的人之间设立的一个可见的什么区分，所以凡是没有信主的人，凡是没有受洗信主的人都不能到跟前领受这个的圣餐，孩童我们不给他们领受，虽然他们已经受了洗，他们在约中是有福分啊，因为我们担心他们还不能够确实的明白，但是有一些的孩子比较早熟，可能12岁他已经明白，他信耶稣，他已经立志了。如果我鉴定之后啊，可以批准他领受圣餐啊。但是太小的话不要，因为害怕他们等一下拿来玩，他们不知道这个的圣餐是重大意义，而他们拿来玩的时候侵犯了主的怒气啊。所以又在属教会的人与世界其余的人之间设立了一个可见的区分哦，所以信与不信的一个的区分，并且按照上帝的话，在基督里严肃的什么敬拜服侍上帝。所以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你们是上帝的百姓，上帝要求你们要敬拜他，上帝要求你们要侍奉他，这是上帝的要求，这是上帝的诫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各自我们祷告，我们很严肃的祷告，若你们有任何的罪恶过犯，你们要快快的求上帝饶恕，你们要立志悔改啊，然后我们来啊，以信心来领受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圣餐。